欢迎收听孩子睡了，我是简兆轩。
大家好，我是陈彦豪。
今天 YouTube 应该没有影像啊？
没有。
嘿，对。
怎样？
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难跟大家交代，
尤其是当你现在又穿得那么辣。
你不要这样
我也很难跟大家交代啊。
没有，因为一开始啊，反正要录影不录影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陈彦豪决定的啦，我没有决定权啦。总之他不累他就录影，他累他就不录影嘛。
对。
所以今天大家就知道是他累的状况。
对。
hey, 不过还是可以听完之后去 YouTube 下面留言啦，因为那边比较及时可以看到。
在 IG 或脸书也可以留言。
也可以。好好，
我有可能真的不想上传任何东西。
哎、欸，你真的是一个超级难预测的人哎、欸！你自己有发现吗？你这个人缺乏一致性。
我这个叫做有实验精神，好不好？
哦，跟你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真的超讨厌改变的。我光是就是开头要改换一个人讲，我就已经
你改成说什么大家好，你就在那边，
对，我就已经有点没办法了。然后就现在居然还要。有时候有录影，有时候没录影，这种事情我真的是，哦，
那天有不测风云啊。你总是会遇到一些有的没的。
既然天有不测风云，那我希望在我的世界里面就尽量有都有得测啦。
那你就架摄影机啊，自己拍啊。
哦，那真的是会有
自己剪啊。
我跟你讲，那真的是会有不测风云。
你说，答案为什么没有录进去？
而且连录音的都没有，然后我加一个灯，然后
灯怎么掉下来了。
、欸、老公老公为什么你在流血啊。好啦、欸、总之呢，我那天听台通，
又听台通，你到底要食人牙慧到什么程度？
不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觉得我听这段超有感，但我不想要食人牙慧，可是又觉得难道因为他讲我就不能讲吗？这也是我人生中很重大一个部分啊。
所以就叫你不要去听啊。
我哦哦哦，好，那我那一天没有听台通，只是我突然想到。没有啦，他们就是有一集在争论火锅是不是料理。
哦，对，
嘿，火锅是料理，然后那个李依晨就说
他觉得不是，
他觉得不是，然后源头是他在童年的时候他妈都会煮大米，
大面，
大面，这是一个、欸、就是在社会上有别人在使用的词，
有啦，
好好好，
但反正就是杂烩嘛，就是把一堆火锅，也不管是不是火锅料。
就是可以煮的东西丢到
冰箱里面的东西就丢进去，然后煮滚，然后煮一堆面这样。
对，所以在他的记忆里面就会觉得火锅就是那个样子，而且通常都他就是不喜欢。
对啊，
然后也导致他后来完全不喜欢吃面。他就是喜欢吃饭，后来他才梳理出来，哦，原来他喜欢吃饭是因为至少吃饭的时候其他东西都会是现做的。
哦，
是这样子。哦，听那一段我真的是觉得，哦，我现在先讲啦，因为我妈之前有下通牒说不准在节目上讲她的事情。她的说法是因为她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哦，
那我在这里我就不讲她的事情，就在我童年的时候都有一个女性会煮饭给我吃。
等一下，我现在很担心欸，我现在很担心你过两天之后的。
你说我又会接到电话。
国安局就打来了。
不要联络国安局了妈妈。不是，我觉得那个有差别，因为之前是讲他最近的事嘛。哦，可能最近的事情会有点、哦、有点打扰到他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事情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嘿，
那时候的他跟现在的他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啊、嗯、你知道如果每天我们人都死一个细胞然后又活一个细胞，那等到你全身的细胞都变成新的细胞的时候，你还是同一个人吗？
对啊。
对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嘛。那我童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女性很常煮饭给我吃，
神秘的女性，
当时我称她为妈妈啦。嗯，这件事情该怎么讲啊？就我对李依晨那件事情，居然就是之所以会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很常问我妈说：“哎、欸、妈，今天要吃什么呢？”她要说吃火锅。 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讨厌吃火锅，因为
你很爱啊，而且你也爱吃面、啊、
哦，你是说现况嘛？对、啊、以现况来讲，我跟黎晨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我超爱吃面，然后我也很喜欢吃火锅，可是这中间其实有一些
转折，
有一些转折、嗯、我自己有转化部分啊，就我妈以前就她也会就不想煮饭嘛，就煮火锅，我觉得她火锅煮的还好还行，
嗯，
就不会真的很难吃还什么的，
嗯
嘿，嗯，但也不是能称作很有诚意的料理。开始冷汗直流了。我记得他的汤底会用泡面的调味粉。
哦，真假？
对对。
哎，我是先出去一下，给你一些私人的空间。
你说你要有不在场证明？
对啊，
对，
妈，我这段我现在以下这段录音我都不在哦。
嗯，可是并没有说真的到那种面煮成一锅糊糊的很烂那样子
啊，
嘿，不是那样。所以平常吃火锅是觉得还可以的，然后也会有肉啊，然后肉涮一涮不会有问题，那是真的火锅。我跟大家打包票，那是真的火锅。但是啊，如果他煮火锅那天他有出去玩，带回来一些名餐，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例如说
太阳饼哦，
没有啦，他不会吃那种。例如说他如果去九份
啊，他去芋圆吗？
他就有芋圆嘛。那我们吃火锅嘛，通常都要配淀粉类嘛，不是要饭或是面。
嘿，
啊，他手边就刚好有一盒芋圆。
哎、欸，
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就放芋圆
在火锅里面。
欸，可是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欸，因为芋圆它本身是中性的啊，它也不是甜的，它就是芋头嘛，芋头做的嘛。尤其是九份的那个又很是用原料去做。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红豆
是吃咸的。我知道我知道，墨西哥，对对对
对啊。所以其实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妈妈这一点我没有要批评，我觉得其实还蛮合理的。而且芋圆说真的它口感也不错吧，又是九份的名产。
对啦，不是当他从九份回来，然后说：“哦，我今天去九份，我买芋圆。”然后你就觉得：“啊，哦，今天有芋圆可以吃。”然后就他在你面前，然后把芋圆加入火锅的时候，那个心灵受到了冲击。
哦，对啦，因为我们还是习惯吃甜的。
对对对，心里有一个预期的时候，当他发生在你面前，你就会觉得有点崩溃。但其实真的不难吃，我真的发誓不难吃，
就还是吃了，
就还是吃啦。要不然我怎么长大的？
但其实是很有创意的做法。欸，
对，我后来发现我妈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哦，
就她事情很讨厌麻烦
啊，
就她
太多料理的工序她不做。
对，就是她喜欢吃食材的原味，如果一个食材好根本不需要花功夫料理。
哦，
所以她的想法就我觉得还蛮前卫的。现在我已经没有回家吃他的饭了，通常我们回去就会直接吃餐厅还是什么的。可是通常他现在跟我爸吃饭就是他会用一个煎锅，那种铸铁煎锅，蓄热性很好的，然后把那煎锅烧热，然后就是摆两条虾子，然后可能两条小鱼，然后就是把那些，因为他们住基隆嘛，所以海产就很鲜甜的海产，就是上面煎好，
就是想象起来很好吃啊。
对啊，但是他的冰箱就会很怪，就会两条虾子包成一个塑胶袋，就一包。就一次解冻就是两条虾子。
对，
他就说一种东西吃一点，
哎，
不同的营养素其实也好嘛，对不对？
他这样其实很懂吃。哎，欸，
他懂啊。
他这个一点一点有点像是那种无菜单的料理。
啊，对啊对啊，日本料理就是这样做的啊。
哎，对啊。
但以前他也不是这样做，因为以前我们家不住基隆嘛，所以就对那种食材的挑剔没有到他现在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啊，后来就是搬到基隆，然后有一次邻居送了一把香菜给他。一大把，很大把，就是现在比 就是你如果去全联然后买一包蔬菜，比那个还稍微大把一点的香菜，
好、哦，
当天晚上我们吃火锅，那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就有很多香菜这样。
他把香菜当作蔬菜的一种，
哦，
就直接放进去煮啊。
哦，如果是视网膜的话，他就会崩溃，
现场哭出来。对啊，然后我就看到我爸在那边挑挑挑，我说你是不喜欢吃香菜？他说嗯，
哦，
嗯。
可是邻居就送了啊。
对啊，邻居就送了、啊、而且
对你不用就是浪费。
而且香菜其实是蛮困扰的，如果今天我说一大把香菜我也会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香菜通常就是用一点点，比如说几株然后切碎撒在 面线上面，或是撒在、做椒麻鸡的酱这样子，
那就要放一段时间
啊。香菜又很容易变黑。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妈也没有错，错的是那个邻居
长痛不如短痛了。
对啊，
怎么可以送人家一大把香菜？
真的不可以送人家一大把香菜啦。就是这样。后来我变成一个不会讨厌火锅也不会讨厌面的人。
嘿，
我觉得那有一个更深远原因，是因为以前那个因为小学生读半天嘛，啊，读半天会在家里吃午餐，那我妈是家庭主妇，她就问我说你要吃面还是吃快餐，我忘记 他的词是什么，应该是快餐。啊，所谓快餐就是昨天晚上他煮的可能剩下来的，然后他会把它全部放成一盘然后去微波。
哦，
那叫快餐啊。通常就是会很臭。
哦，因为已经放一天了、
对、也不是也不是已经放一天，就是有微波就是会臭啊，因为如果有鱼的话、
哦、
然后味道全部混
在
一
起。
对，就其实现在很多人的便当也大概都是那个形态。
对，
所以导致我后来很讨厌吃便当，然后很喜欢吃面、就是因为我知道面一定是现煮的。对，所以这是之间的不同。
哦、我觉得这会不会录到最后你妈还是很翻脸？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必须要帮她讲清楚一句话。我觉得她超酷的，就是她虽然身为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她就是摆明了她就是不喜欢煮饭。他对于吃饭、他吃饭的要求就是第一不要胖，第二、要健康，少油少盐不要胖，然后不要麻烦到他。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是很有原则的。
对，我觉得他原则很好，就是他如果采取这原则就不会有人欺负到他、就是不会有人说 你弄个什么满汉大餐出来给大家吃吃，不会、因为他的原则就是这样啊，我只是想要简单的生活。
Oh.
我觉得他真的超厉害，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后来长大之后、稍微有点在练习煮菜、回去我煮了一锅牛肉汤，然后就是那种搞半天、还要炒洋葱什么的，然后炖一锅红烧牛肉汤、他喝了也觉得好喝、他就问我说、那这要怎么煮啊，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好麻烦哦、喔。就直接一句话就是 OK 就这样、他不是说好麻烦，他好像是说有的吃就好，煮那么麻烦。
对啊，其实是这样没错啦。
对，
他还是把你们养得好好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的做法，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说好像他不喜欢煮饭就连带好像你都学不到煮饭、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他超厉害，就是他不喜欢煮饭到他会叫小孩来帮他煮饭，就是、我大概三年级的时候，三年级开始就被他以当帮厨的名义请进厨房。
Hey,
首先让我洗菜，因为小孩喜欢玩水嘛、可能很热，然后在那边洗菜、我那时候还很矮，然后还搬一个板凳然后站在那边洗，而且他有洁癖，然后他每一根菜要拿起来搓的那一种，洗完
标准很高。
对 对，洗完菜小孩想玩刀嘛，就给我切菜、切完菜、那你连蒜头也切一切好了、切蒜头手会很臭啊，但是还是切啦。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往瓦斯炉台那边走啊。
哦，就把你培养成一个厨师了。
就是他虽然不是说我教你一道菜，但他是教我基本功。
哦，就你不会怕厨房。
对，不会。我觉得他做的很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来做啊、然后切菜，我说 要切 多大段，他说你在餐桌上看到多大段你就切多大段。我觉得还蛮好的，
蛮好的。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会因为觉得说，尤其是上一代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当人家媳妇、嗯哦、就是要很会煮，就是要负责全家人的饮食这样、嗯哼哼。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不喜欢啊。
对，而且我吃东西只是为我让我能活下去，它只是我生存的其中之一啊。嗯、嘿，我觉得
你们这点其实蛮酷的。
其实长大以后细思他几个行径哦，都超酷的。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他是极简主义者嘛，就是真的，就是你现在如果去他家，然后打开他厨房的任何一个柜子，里面都是空的，因为他需要的料理器材不多，他就需要他那个大煎盘。
对，
可是他对那个大煎盘很要求啊，他很久很久以前就说他要找一个铁盘。然后到哪边，然后可能有什么五金行就去问有没有铁盘。我想说你搞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铁盘，那不粘锅不行吗？嘿，就他就不想要
哦。嗯，欸，对，因为去你们家真的是发现你们家厨房真的非常干净，
就是没有东西，
跟我印象中的厨房，
一般人的厨房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就是真的没有东西。嗯嗯，因为我妈是偏洁癖那种。嗯，所以比如说厨房有油烟的事情他就不做哦，因为你如果还要制造油烟然后还要去擦抽油烟机，你干嘛搞自己，你就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就好。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可是他这个料理形态也是到我跟我哥都离家之后他才发展出来的，就是一个铁锅搞定这种料理形态。
哦，小时候不是？
对，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他可能还在觉得自己可能应该要煮三菜一汤或是，对，
哦，所以其实也是慢慢慢慢，
对对对，
进展到现在这样。
对，嗯，我很乐见这样的改变，
蛮好的啊，蛮好的。
但是当别人说妈妈的味道的时候，嘿，我真的只想起来芋圆火锅跟香菜火锅，还有一个是真的很好吃的，就是牛肉汤。
哦，
嘿，我重现，就是我在开始煮菜的时候，我一直想要重现它的牛肉汤。嗯，各种就是什么搞洋葱然后来炖，就觉得怎么没有甜味，很怪。嗯嗯，就后来我回去然后就看他们怎么煮，他就是牛腱肉切成很薄，就是小小的牛腱。嗯，因为一般人卤牛腱不就是整条下去卤，嗯，然后卤好之后再切吗？但是他不是，他就是在煮之前就先切一口大小。哦，然后跟姜一起丢到水里面煮熟，
就这样，
超好喝，没开玩笑，
就这样，这么简单，
就这样。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
之前我一直弄错的是我一直拿牛肋条去煮，可煮完之后汤就变得很油而且不甜。
哦，
但是因为牛腱肉，
所以你用错部位。
对对对，牛腱肉因为它的油脂比较少，它都是肌肉的部分，所以它那个甜味会释出。嗯，而且因为已经切得小小的，所以就
更容易
煮烂。嗯，就也不用花很久的时间。因为那时候煮出来就想说，对嘛，我怎么会误会我妈会去搞一些香料呢，才不会，她才不干这种事。
欸，
对，
极简主义。
嘿，所以后来呢，我回去，然后他如果有煮牛肉汤，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晚上喝觉得很开心，然后还特地剩那个一锅，然后里面剩一点，我说，欸，我明天早餐我还要喝。啊，然后就隔天啊，他就在我的牛肉汤里面加燕麦。
你说当早餐哦？
对，我就疯掉。
为什么？
对啊，我就。我那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
而且你知道牛肉汤如果加燕麦味道会不够吗？所以他还加泡菜。
哦，
对，啊，我那次有跟他说明，
所以他那个时候破坏他自己的原则。欸，
你说
就是他原本要极简啊？
不是他原则不是极简，他原则是你要吃饱有营养。
哦，
对啊，因为晚餐牛肉汤以外还有饭嘛，还有菜嘛。
哦，但早上
如果你只喝牛肉汤怎么营养呢？所以就把燕麦跟泡菜都加进去。啊，我早上起来就是本来你知道那种满心期待难得回家住，然后起来想说，哦，太棒了，又可以再喝妈妈的牛肉汤了，然后一碗泡菜牛肉燕麦粥放在面前。
欸，如果有一些 观光客啊，去台南，然后在那边凌晨五点爬下来找一间店，然后说：“哎呀，我来吃鼎鼎大名牛肉汤啊！”就出现一个
牛肉燕麦粥，
会气死。
对，我那时候就刚才讲得很清楚，我说我
不要这样，
我喜欢一个东西，哦、就是它那个东西原本的样子。
哦，
嘿，哦，你不要想要搞些有的没的。
哎，管人家，人家有用心良苦，想要
对
给你营养哈。
对，我觉得他很可怜，还被我训了一顿，
对啊、变咸。
对，我说你自己喝喝看，那个牛肉汤原本的优势全部不见了，那个清甜被你泡菜完全毁灭。
哦，
对，大概就这样。
但总之，你们就是好好的被养大了嘛。
对啊，
没什么好抱怨的。而且其实他、嗯、我觉得他的概念很好，就是吃食物的原味啊、嗯、
对啊对啊，我没有说他的概念不好啊，你干嘛一直想要加分
哦？哦
不是，只是因为我就突然想到妈妈的味道这件事。
哈
嘿，你妈有什么味道？
我妈很多味道啊，我妈很爱她算是很爱煮东西、哦、然后研究新菜色等等、嗯，但我还蛮记得我小时候对两样东西有点害怕、
哦、
你知道那个爱滋味啊，有出一个鲔鱼罐头、
哦、
在我们上学快要来不及，或者是说大家都有一点睡过头的状态之下、哦、他就会用鲔鱼吐司给我们吃、
哦、因为那真的很方便，
就是吐司嘛，然后涂一层美乃滋，欸、应该是愛、欸、那个鲔鱼罐头跟美乃滋混在一起、嗯、然后涂上去，哦，这样就一餐
哦，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哦、
但是真的吃了几次之后就觉得啊不行，
别了吧妈，
真的会怕会怕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什么
洋葱炒蛋
洋葱很营养耶，
洋葱炒蛋其实一开始觉得蛮好吃的、嗯、然后我姐也很喜欢吃、嗯、就 有点甜甜的这样，对，但是吃久了就还是会觉得
有点恐怖，
哦，有点恐怖、
嗯、
可是我长大之后啊，就我们生小孩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懂这，
对，
这种菜色
会一直出现的原因，
对啊，有时候你就是不想煮啊，
对，而且像是早上就已经睡过头，然后家里可能也没什么料，到底要给他吃什么？
嘿，
对啊，现在其实每天弄早餐给他，我有的时候也会到一个慌，哎、欸，就是我到底要给他吃什么？你知道我有一次甚至给他带烤地瓜、跟水煮鸡胸肉，还有水煮花椰菜，
你有当健身教练在养，
是有调味啦，然后看起来很像那种。就是星巴克温沙拉，对，嘿嘿嘿，那种感觉，好，然后保姆还大力称赞，他说：“哇，妈咪每天都很用心帮小宝带他早餐，嘿嘿嘿，然后很营养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家里也没有面包存货，或者因为面包你肯定要配蛋啊，可是蛋你又不知道配什么，而且他不喜欢吃煎蛋，他只喜欢吃水煮蛋，
嗯、
所以就会很烦。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直接卷饭卷给他吃。
嘿，
因为他很爱吃饭卷，所以在饭卷里面放小黄瓜、红萝卜什么的，他都会吃掉。然后那个保姆又会说：“哇，妈咪真的好贤惠哦，就做呢。”我心想说：“这是因为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哦，我只有饭哦，我只有饭给弄饭卷给他吃哦。”然后有时候都已经觉得啊、哦，到底要带什么给他，然后很慌这样。
嗯，
然后就会直接煮面，一早就吃面。嗯。
就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要带什么
的痛苦，我就觉得很担心啊。之后他，因为他现在除了早餐我们准备以外，午餐晚餐都是在保姆那边吃的，可等他以后去幼儿园的话，他晚餐就会跟我们一起吃了，
哦，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面临要跟他一起吃晚餐的窘境。当然不会希望给小孩吃太多外食啊，
嗯，
所以我就要自己煮这样，然后我就要煮正常的东西。就是你知道 又陷入那种三菜一汤窘境啊。我觉得三菜一汤困境真的是台湾女性面临的困难的，尤其当你走入家庭然后有小孩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哦、我应该要搞个三菜一汤。
嗯，
怎样？
我插不上话，我真的我因为啊、煮饭我想要试着煮，
嘿，
但是我就是有一种就是很本能的
厌斥，
就是不想，就是会不想。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觉得整个厨房跟那个
就不是你的世界，
对，
你觉得都太低了。
对，我觉得问题是真的太低了。
真的是这样的问题吗？
因为琉璃台的位置就在我的胯下。
少来啦，哪有那么夸张啊。
真的真的，你等一下去比比看就知道，它就是到我的大腿而已。
少来，越讲越夸张。
它就是到我的大腿的
大概上端。髋关节吗？是吗？
对啊，不到髋关节。
真假？
我可以跟你说不到髋关节。切东西就是要身体就是很弯啊，然后肩膀就是会
很紧绷、哦、
然后煮一餐就是会我觉得啊好烦哦、
欸、那如果
你也知道我最讨厌蹲下去拿东西、
对
对啊，然后
那如果你脚岔很开变成一个 A 字这样，
就空间又觉得很挤啊。就一切然后转个身我就撞到烤箱。
哦，就是好像今天叫我用小宝的那个玩具厨房煮一道菜的那种。
对，
夸张了吧。
我其实也会想象自己很会煮饭。
嘿，你有这样想象过？
就是看 Jamie Oliver 的节目啊、
嗯、
然后就看他哇这样轻轻松松
Hello?
搞一个菜，然后他不是30分钟上菜吗？然后就哦
他就都乱
弄
啊，
对啊，然后全部撒一起看起来多美 多好吃。
嗯、
啊，问题就是他那个厨房哦那么大，有一个中岛，然后又有那么大的烤箱，然后什么食物调理机什么都放得下，甚至还有摄影机可以拍他的位置。你心中的想象就是那个画面。
所以
今天如果说你把我丢到一个厨房说啊，你今天只能当一个职业的厨师了，你其他什么都不能干，也许我还可以闯出一片天。
少来了。
但是你把我关在家里小厨房，
我觉得你这样、啊、你小时候一定没有被要求进厨房帮忙过。
有啦，还是
有、
啊、有
吗？那你都做什
么？ 我妈还是会找我帮忙，可是、
嗯、
因为我妈真的太会，她太会煮，她煮很快然后又很好吃、哦、我们就会懒。
哦，你说标准已经难以企及了，当你看着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你就会懒得爬。
对，因为有时候又会觉得说啊，因为就是想要煮什么东西、
嗯、
他就会手把手教我，就是直接说诶，你就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然后就弄出一道菜来，可是下一次我就忘了。
哦，
因为他实在太熟了、
啊、哦、
啊、然后我自己可能想要蛮干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出大事，就会、
哦、
你也知道我曾经差点把我们家厨房烧掉过嘛。
那次甚至不是煮饭，是煮纸笛耶。
对，
嗯，
从有史以来煮的火候最到位的一道菜就是纸笛。
现在才听到的听众解释一下，就是陈彦豪小时候
可以去听前面有一集啦，
火灾警报还是什么的，
火灾那一集。嘿，嘿啊，但是就这样啦、啊、我会努力啦、
啊、我觉得你现在只是说说，你才不会努力。
对，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其实
我可能就还是负责点餐啦、啊、负责叫。
你有的时候甚至连叫 Uber 要叫什么吃的你都不想想。
我没有不想想啊，只是因为我就会我觉得就有一种心态啦，就是觉得啊，你现在不想煮饭、
嗯、
你没时间煮饭，那应该要我负责才对。
哦，
那我现在叫外送、
嗯、
就觉得哎，真是对不起
大家。
可
是我觉得
我现在弄一餐、嗯、又是会是一个悲剧。
更对不起大家、
就是、更对不起。可能最后又会对自己发脾气。又觉得干，我煮那种烂东西可能还烧焦。然后就觉得哎，真是对不起大家。
我觉得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历史故事啊。就陈彦豪曾经煎鸡腿排煎到他气到捶墙壁。
不要讲这种事情。
详细
可以不要讲这种事情，
详细发生什么事情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你很用力拍了墙壁，然后拍到自己手很痛，还是要进厨房继续把那鸡腿盘煎完。
就鸡腿盘你不觉得很气吗？就是第一块总是煎的、欸、很漂亮，可第二块开始那个锅子的热度已经不是你可以控制了，然后下去皮一下就焦掉，
你就先关火让锅子降温再重来，
肉都不会熟。
哦对啊，你第一块就算很漂亮还、啊、不会熟就切开然后下去炒啊。
啊那就很奇怪啊，为什么每块的做法不一样？
这就是料理的博大精深啊。
对啊，所以我就生气啊。
你的生气
不中用，我恨我自己。
你就是那个狗吠火车。狗吠火车就是这东西噻，太博大精深了，你只能在旁边吠这样。
没有，就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就像我刚跟你讲、嗯、我就是会想象自己是 Jamie Oliver 那一种程度、哦、然后就会觉得哦游刃有余啊、嗯、啊第一块下去煎一煎啊没什么，第二块下去就是超乎自己的想象、哦、所以我把自己想的太高了。
嗯、哦，你把料理想的太高了。
哦这样子哦。
对啊，如果你重新回到料理的本质。
没有，应该说我就是恼羞成怒了。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很厉害，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
可如果你有办法把肉弄熟的话，你已经厉害过很多人啊。
你说就是5000年前的老祖宗。
对啊。对不对？
以之用火。
对啊。
以之买瓦斯炉。
对啊，那也是一个啊。我觉得你就回到源头，就是你就是需要弄熟东西，让自己吃的不会落塞，这最基础的标准嘛。
嗯，
但是
我现在就是这一颗心没有在料理上面，我觉得我的问题在这里，我的心不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会比如说我上次烤 bagel， 自己烤 bagel 就又烤太硬嘛，又焦掉嘛，所以剩下半个，嗯、对不对？
所以什么意思？
就会觉得我现在花力气在这上面，
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没有正面的效果，
哦、
只会有负面，就是食材浪费，然后吃了也不开心，
哦，
嘿，就会不爽，
嗯，还不如点餐比较快。
嘿，真的就是也是蛮可悲的。现在是因为就是有选择嘛。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讲可悲，就是以前我也会觉得你身边都是很会煮的女性嘛，自己讲就我也会煮，你妈也会煮，
对，
你从小就是被这样豢养长大啊，我就很担心说你没有谋生的能力、
哦，你说等到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对啊，
所以啊，
就我也会觉得。我不想要，因为我算是喜欢煮菜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当我发现我背负着你的饮食责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烦、
哦、
就是会觉得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煮的，我愿意花我的时间修炼成现在这样，凭什么你可以顺便得到这个好处？
嘿，对。
那如果你没有修炼，你是不是一辈子就当一个 free rider？
对啊，
嘿，搭便车的人，这样。
对啊，但换个角度想，你看我们是一个 team 嘛，
对。
那现在一个 team 里面就是会有人比较会一个东西啊，
对。
那你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啊，我花时间在开车上面，
对
对。那我也会觉得，凭什么每次我都要独自这样开长途来回？
哎、欸，我是真的是一个 free rider，、
啊、你真的就是 free rider 。
字面上的意思这样，
对啊，
对啊，所以后来有觉得嗯好，就是我原本会觉得我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技能，是因为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的饮食负责、
哦、
而不是由我来负责，由我来发想要吃什么，然后由我去买菜，然后由我做全部的准备。
嘿，
因为这其中其实不包，就是除了那个体力活以外，它也需要脑力，然后他也会需要一些心情忐忑的部分，就像我可能煮的时候会觉得吃这样子你会饱吗？还是你会太饱、嗯、还是你会吃不饱？还是你今天心情没有想要吃这道？ 嘿，今天天气那么冷，是不是不应该做沙拉？
你有一段时间对这件事情纠结到你自己很痛苦，
对，还上网查老公吃不饱，哎，这就是结论，就是不要放这个关键字，不会有用。
老公，大家可以查查看。
对啊，后来我就放开自己，我就转向嘛，就变成我觉得我妈那个悟道的过程好像有点渐渐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发生更为猛烈。
嘿，
就是我今天就是只是要吃饱，然后要吃的营养，
对，
所以我可能就弄个生菜沙拉配水饺。
哎，对对对
对，就是会有
最近蛮常吃到这样的菜色，
会有那种怪到爆的组合。
对，
就是这种东西一端上桌，你就知道我今天态度就是我很忙，但是我也没空等人家 Uber Eats 送来，所以我们家有水饺，然后有生菜一起吃。
对啊，
不要啰嗦。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对啊，
你真的这样觉得吗？
我觉得不错啊，而且我觉得我总会觉得，当你花很多时间，然后又一直为这件事情感到不爽的时候，那我也会觉得很冤枉啊。
就我又没有求你这样。
对啊，就是我也可以叫外送啊。
对
对啊，
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的乱吃幅度可能局限在我自己。
嘿，
就是譬如说我今天我冷冻库有烤地瓜，好，那我就弄个烤地瓜，然后我再随便吃一些生菜或烫青菜，然后再吃一颗蛋，可能就饱了。
嘿嘿，
这是家里冰箱拥有的少量食材。
对，
但你这样你就会没吃东西。可是你如果要叫 Uber， 他又还不到免运的基础。
哦，就是我们两个必须要绑在一起。
对，有时候我觉得很烦，是其实我知道现在冰箱里面我可以组合出我吃了会饱的东西，但是我为了要让你凑免运，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吃，然后吃一些我其实不真的觉得喜欢的东西。
哦，
这是我觉得困扰的部分啊。
那没关系啊，
哈，
就钱能解决都是小事啊。听起来好像很奢侈。
但是其实这样就是省了我一餐的钱呢。
对啊，对，而且有时候我叫多一点，你还是会吃嘛。
对啊，
就有时候你就会跟我说，你就会跟我说，我就要随便吃这些。
对，然后就
然后我叫来，结果你还是吃了一半、啊。
我哪有？你不要污蔑我，才没有。
差不多吧，所以我说那我要叫啊，好啊，那就在，我就会多叫一点给你了、啊。
不是，那是给你面子，那捧你的场，好不好？
哦，这样子哦。
对啊。
哎，
对啊，
我是觉得吃东西，终极目标还是要让自己快乐嘛。
对，
就是吃饱吃的健康当然是很重要的，对，但是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纠结到大家都不开心嘛。
对
啊，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前几天看到 PTT 上面有一个讨论的很来来回回的文章，叫做都不开火，这样有结婚的感觉吗之类的。而且是这文章怪到爆，他起头第一篇原 po 他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
哦，是没有结婚的人。
他是一个未婚仔，然后他就 po 文问说，我有一个已婚的女同事啊，我看他下班都会买便当回家，然后我就问说，你们都不开火吗？他说没有啊，刚好开火，累得要死，上班已经累得要死了，买便当回去就是已经仁至义尽了。然后他问了几个已婚的女同事，没想到现在大家都不开火了，不开火不是很没有结婚的感觉吗？
他是关你屁事啊、哦！
真的是关你屁事，你最没有结婚的感觉啦，因为你没有结婚。给我搞清楚状况，
没有结婚才会没有结婚的感觉，
啊、
好不好？
你没有结婚，天天开火还是没有结婚的感觉啊！给我搞清楚状况，已婚人士哪需要你那样指手画脚啊？
这种人真的欠电呢、欸。
对啊，未婚仔，所以他就被虚到爆、啊。
就是因为自己觉得哦，我就是会很标准很高啦，然后看别人这样啊，怎么很真可惜啊！你们人生没有没结婚
的
感觉，
我真的不懂他到底想要什么哎、欸？
还是他是反串？就是他其实有已婚。 啊，只是他怕被他爸被认出来、
你说他老婆都买便当回来，
自己就是对
哦、我觉得不是，
不是，
我觉得他就
是，所以他是男的吗？
我也不知道，
哦，也不知道，
我不在乎啦，我觉得他只是单纯真的太好奇了。
哦，
那这个问题是怎样？是因为他无法想象已婚人士在家在干嘛，因为他人生可能认识最深的已婚人士就是他爸妈
哦，
所以他如果从小
他就觉得啊，妈妈都有煮，爸爸都有煮，
对啊，然后大家然后一起吃饭，这不就是已婚人士的家庭的样貌吗？那现在如果他买便当回去，那他家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就开始很紧张，就是所以结婚在现今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嘿，我跟你讲，这位 po 文的人啊，就来听我们节目。
对，人真的就是要多看看啊。
对 对, 對，如果
世界生活的样貌有很多种。
如果他今天有听我们节目，他就会知道已婚的感觉是什么啊，他就不用问那个被人家虚到爆的文啊。但是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后来有一篇奇文回复，就是有一个人回，就说你以为煮菜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你以为只要在那边炒炒菜就出来吗？你要备料，你要买东西，然后你还要去清你的那个瓦斯炉里面的火星塞。火星塞，这是记住火星塞这词。
瓦斯炉那个叫火星塞吗？
不叫。对，重点是他就继续讲说，哦，煮菜真的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那你一年半年一年你就要全部换过你的锅碗瓢盆、一年可能要花到10000块以上，然后半个月要清一次冰箱，然后清一次火星塞，然后这样很辛苦。
又清一次火星塞。等一下，他们家火星塞真放在瓦斯炉里面，这样真的很辛苦、
就很辛苦。然后大家就是，然后他反正他就是说你不要在那边撑着，就没事去指示人家煮不煮菜，那是人家自由，你不要管。啊，下面就开始有疑惑啊，就你家有什么火星塞？对，然后还有人打电话，就有人看很紧张嘛，打电话去自己的那个瓦斯炉的厂牌说，请问那个火星塞在哪里？我要怎么清？
啊、你说大家以为自己家中的瓦斯炉也有火星塞，
对对对，
可是自己都没清过。
对，有人就开始紧张，就后来他才说，哦，那因为他后来就狂暴被虚啊，这一大堆人就虚说，就是一大堆人就虚说，这一看就知道是没有在煮饭的人、会抛的文嘛、你到底是你家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会一年要花10000块去更新你的设备？
对啊，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狂虚，那时候你是幻想文啊，没煮饭的幻想文，没滚啊！就他说，看来我应该要自我介绍一下。
哦，
我是诗，我姓诗。
他是自我介绍，他认真自我介绍。
鹿港诗家的诗
哦，
呛出那个地缘了。
哦，鹿港诗家。
对，但鹿港诗家是谁？
我不知道，可能搞不好是诗郎的
后代
之类的、
也有可能哦、他说他爸是什么中餐主厨，我忘记了，然后他外婆是中破塞
哦，反正他们家是超级大家族，
狂呛就是呛一大堆，但是都没有说到他自己在干嘛的。他说
就是我看我爸妈这样很辛苦，
我们家百年老店啊是由我什么大哥还是二哥继承的，就那你是。他说我讲那火星塞啊，那个其实不叫火星塞，那叫炉心，就
对啊，炉心嘛，
对，炉心，只是呢因为那炉心常堵塞，所以
哦，炉心塞住了，
所以我们业界的人都会叫它火星塞。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
真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
搞不好他们昵称真的是这个，
可能是吧，
搞不好。
然后他说我会需要一年换10000块的东西掉，是因为那个我们家是用快速炉，就是不是普通家用、
那个超大的火的那种，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
火力很强，
所以锅子很会坏掉之类的，然后大家就觉得你靠北哦，
就是
你哪里
那 这篇文章干你屁事。
对对，干你屁事。
一个没有结婚的人问，然后一个
没有煮菜的人回答。
就是
对，
不知道在干嘛。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两个都没有结婚的感觉。
对啊，就是到底在干嘛。可是因为那一篇文章，所以就有很多人出来为了呛那个鹿港诗家那个啊，就说哪需要那样子， 然后你其实煮饭就是我个人的做法是怎样怎样，然后就呛自己个人的做法。
OK
啊，我觉得这个讨论，
但大家都没有回到
对
最根本的话题嘛。
对，结婚的感觉。
对啊，
大家最后歪楼到一个极致。
对对对，
直接歪到说我家都用苏肥棒一次弄出72道料理，然后冰在冷冻库啦，就真的真的真的有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觉得哦，好，你你最厉害。这阵子你讲好，你最厉害，
对、啊，
因为他在澳洲当厨师还是怎样，反正他就是这样子。他说啊，我就是要量产啊，量产最轻松啊，苏肥出来之后再干煎，怎样都好吃啊。
就其实大家都没有想要讨论这个话题啦，就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自己的厉害之处在哪里。
对啊，我对这种风气啊，就会觉得
不以为然，
也不是不以为然，就是。对你来说轻松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就不是那样一回事
啊,
啊，像是那个苏肥的家伙啊，下面第一个推文就说你有冷冻库空间 啊,
啊,
啊，
我
没有
啊,
啊，我
们家冷冻库就是塞不下嘛。
啊，他就说啊，那只能去买一个啊，我买一个什么 chest freezer， 就一定要像英文、
就是、那种，
对，
就是那种可以冰整个老婆的尸体的那种。
对对对，我买一个 chest freezer 也不到10000块台币，就觉得 come on。我现在就是住套房，你叫我弄一个 chest freezer， 现在我是要怎样？我睡在里面是不是？就我觉得很多每次给建议的人哦、喔，可能都会站在自己立场，
嗯，
就像有些人都会讲说，
对啊，为什么、啊、
你洗碗机没有装12人份的，你干脆不要装，
哎、hey ，
都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9人份，我现在还用得很爽，
对
啊、嗯，你烘衣机没有装瓦斯型的，那都是玩具，不要装、嗯。可是我用电力型的，我还是烘得很爽啊。
对啊，
对啊，好，就是以前就有讲过嘛，基本教育派就是会有这种基本教育派，但是我不是要去检讨他啦，我是觉得那个原始的那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就是不开火有没有结婚的感觉？
嘿，
哦，
大家对结婚的感觉有什么想象啊？
我觉得去回答这个问题，好像是要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样。
嗯，
就是你如果这辈子没有轰轰烈烈的做些什么事情，你这辈子算白活了吗？就是
嗯，
就好像没有活着的感觉。
所以你没有三餐开火，你就没有结婚的感觉了吗？
对啊，就是为什么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贴上一个标签，然后那个标签来 justify 你所有你做的事情。
嗯，
就是我为了要有结婚的感觉，所以我就、
哦、为了要有一个家的感觉，就今天除了结婚以外，可是你还有小孩。我觉得他，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容易掉到这种陷阱啊。
对，
就是一个家就是应该要有什么
热腾腾的饭菜、
啊、然后应该要有一张大大的沙发、
嗯、
结果干买了，现在超后悔，觉得沙发太大了，
對、啊、
很浪费空间，其实不需要沙发。
对对对，
嘿，
嗯，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把客厅打掉，然后变成一个巨大的书桌、工作桌。
嘿，就是为什么？那为什么要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刚刚的那个猜测，就是他对家的想象是很多场景是发生在餐桌上的。
嗯，就我当然同意他自己。
嗯，
如果认为那个家的感觉是他从小就感受到，然后他很向往自己未来拥有一个家、
嗯、
然后可以有这样的感觉、
嗯、
我认同他可以为朝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
对，
就因为那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嘛。
对对对，
那你就去把它达成。
那你不可以今天看到别人没有在做你人生的目标就觉得别人很奇怪，
就好像
你想要生一男一女，
对，
然后你今天哎，你们没有小孩，那不是很怪怪的吗？
对啊，为什么要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
我觉得那就是刻板印象。调味料的广告也就是这样拍的、啊、彭大师就是女儿要回去跟妈妈学习好妈妈的味道，就发现妈妈加了一匙彭大师。然后就觉得 哦原来这是妈妈的秘密啊。
嗯，
这样
对啊，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被灌输的啦、
啊、
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
也是那样子过来的。
对啊，你现在不烤肉你不是过得好好的？
可能他就是觉得不烤肉那有中秋节的感觉嘛。
啊，对啊，
嗯，哎，有些感觉真的就是过眼云烟。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啊，我就在 marriage 版里面搜寻了一下煮饭，发现大家因煮饭而生的烦恼很多耶、欸、就有一个人 po 文说煮饭被嫌弃还怎样，他说他们去吃外食的时候，他老公吃一吃就突然说我最近都会头晕目眩，可能是你煮太清淡了。
哇哇，哎、欸，这个很厉害，这个、学起来。
他就很生气啊，
就他就加一些普拿藤进去，
把普拿藤打成粉这样子，就觉得。哇，这个指控你要讲说你要不要煮咸一点就讲嘛、哦、
你
刚才讲说
我觉得不味道不够耶、欸、
对啊，而且我觉得是那种吃着别人煮的东西的时候在讲，那种感觉超讨厌，
真的。
对啊，我讲就我煮出来现场你就给我意见，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到底差了什么你就给我讲清楚，
在那边拐弯抹角。
对，你如果现在觉得咸你就进去撒盐啊撒酱油啊，不要给我说你头晕目眩是因为我煮太清淡。讲什么。
oh.
而且那个发文他说我就觉得很扯，你中午也都吃什么外食啊、
hey.
那你怎么不觉得你头晕目眩是因为外食害的、
hey, 对啊，
你讲我煮太清淡在搞屁哦。就这样，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哎、欸，真的哎、
欸，这个是一个 啊另外一个那个、哦、其实蛮可怜的，他就问说喜欢煮饭的人啊结婚之后会不会就变成一个煮饭婆。
嗯，
因为他本来他那个好像是婚前问大家，
哎，对，
他就说因为我本身喜欢煮饭，然后我跟男友交往的时候哎、欸，未来婆婆也知道这件事、
哦、
然后因为我们家跟他们家住五分钟路程，走路五分钟就到
哦，
所以婆婆有时候就会说、要来家吃、想要点菜这样子
哦、oh.
所以她不忍心拒绝
就煮，
然后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关在厨房里面煮完了，然后还在清炉子清火星塞没有清炉子，然后洗锅铲的时候外面已经吃完了、
huh.
心里就觉得这难道是我未来的人生吗？
哦、
oh. 这也是很痛苦，但是他又觉得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不喜欢煮饭了、欸、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要煮给那么多人吃之后就突然觉得不想煮。这要
其实可以跟老公讲啊，如果
真的
不想的话，
对他、啊啊、老公就说你不想煮你就说你不想煮，可是他就会有那种小媳妇心态，就是说
哦，那就是他自己不讲的问题，
对对，那就是他自己不讲的问题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很我觉得很感同身受，因为我是一个算是喜欢煮饭的人，
对，
但是我不见得喜欢煮给每个人吃，
嘿，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愿意煮给你吃或愿意煮给小宝吃是因为我对你们口味非常了解
哦、
然后我对于你们的食量也非常了解，而且我也不会觉得我今天端出一盘意大利面你们会翻脸，但是就是我从那推文或者什么很多人回应大家讨论吃饭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家里如果没有三菜一汤
就不接受了，
对，就会生气，如果出来就是一个你精心料理的意大利面，可能有些老人家会说我不吃面，晚餐为什么吃面，嘿嘿嘿，这是什么东西，硬邦邦的 像橡皮筋一样的意大利面不吃、
oh.
嘿，然后凉拌菜不能算在三菜一汤里面，三菜一汤一定要是热的、
oh.
所以你多做了什么凉拌小黄瓜想要冲场面没有这种事，就是一定要这样煮、对啊，所以如果你在一个还就你对那些人的爱没有深到你可以为他每天煮三菜一汤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为自己负责啦，你要讲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啊、你不能假装你自己还是喜欢做这件事啊。
我觉得他可能分不太出来
哦，
他怕他，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是怕自己很小心眼，
那就到时候再讲啊。 欸，说到吃东西，你知道 我昨天呢、啊嗯，在那个青年公园嘛，嗯，啊，后来不是最后我要去开车吗？我走了很远的路去停车场，在中间我遇到了两个年轻人，其实不是遇到，他们只是远远的跟我擦肩而过。你不觉得有时候听到路人讲话，其实只是一句话、嗯、一个片段、嗯、你也会忍不住很想要去知道他们到底在聊什么。他们那天就遇到两个年轻人这样迎面擦肩而过，然后就听到一句话，我就很在意。他其中一个 A 男就跟 B 男说，哎，干，那个老人的肠胃啊真是不得了、欸、然后他们就走掉了。就是这个片段，
哇哦，
就这一句话，我就好多的想象。
老人的
肠胃真是不得了，这是
什么意思？
他们是刚刚去跟一个老人拼酒吗？还是去
不是拼酒，也不是灌食
他什么东西？他们刚欺负了一个老人吗？还是他们跟他打赌说一人要吃十块鸡排，最后输了？这我不懂。
可是，
而且我当下是马上想起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之前啊，我们两个不是常会回去政大吃好吃的一间我们很喜欢的叫滇味厨房，嘿嘿，然后它里面的一个招牌的小菜、嗯、就是炸椒麻鸡。
哦，对对对、
欸、椒麻鸡很好吃、嗯、哦，那个一盘100块，以前100块，结果
现在150，
涨价变150。
对，
然后我们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嗯、我们一样一人点一个河粉，然后叫一盘椒麻鸡这样，然后就我就瞥
米线啦，不是河粉，米线
啊，米线米线，对，然后我就瞥到我们斜前方的一桌、嗯欸、一个70-80岁的
超老
嘿老人家，跟应该是他的太太，
对对对、
哦、一对老夫妻、嗯、他们的面前摆了3盘椒麻鸡，除此之外没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就只吃3盘椒麻鸡。就是他们一餐哦，我们在那边吃到最后，就是他们看到眼睁睁看着他们吃完那3盘这样。
欸，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耶。
对，
因为很少有事情是我们一起经历但我忘记而你记得的，
真的很大的冲击。然后这时候那个字幕下面就是马上就上一排老人
的
肠胃真的是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耶。哦，就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我不知道我以后老了到底会吃些什么，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没办法吃太，
像我们两个吃3盘椒麻鸡不可能啦。
对，现在已经受不了。
对，可是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我们越老越厉害。
所以那两个年轻人他们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秘密，就大家以为老人都会吃粥菇味啊还是什么的，但是他们可能去了一场比如说 Momo Paradise 那吃到饱大比赛，然后全部然后他们就输了，然后因为现场
第一名就是一对70-80岁的老人家这样。
可是这种时候不是会说老人的食量吗？为什么是肠胃、哦、我觉得肠胃这个
肠胃
令人觉得最在意的。
对啊，所以就很多的想象。
你知道我刚刚的想象是什么吗？
什么？
我刚刚的想象是他们刚刚帮一个老人换尿布，就那种卧病在床的老人。然后换尿布他们看到了某个东西，然后他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哦，你说他连
我还不知道那某个东西是什么，总之一定是一个超级惊人的景象。
就可能看到很多碎玻璃这样，他刚
之类的。
就是
或是原封不动的什么东西之类的。
哦，
嘿，然后就会觉得
怎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
他们两个是在公园里面然后穿着运动服，就明显刚刚可能只是去拿来运动而已。
好令人在意哦，
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我就循着他们的他们过来的路径，我就很想要循着
沿路找线索，
找看有没有路边有一个老人可能在啃一棵树之类的。
那也不是肠胃啊。 就肠胃到底是
肠胃到底是
可能有一个老人抱着两桶胖老爹这样子，
因为他必须要是看到他用肠胃做了什么不得了事，
对，
也就是说
或是做了什么不得了事导致他的肠胃必须承受而他挺过来了，
哎、哦，这是我一生可能都难以放下的谜题。也许我老了就会懂吧。
哦，
也许在小宝长大，然后他第一次煮饭给我们吃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老人的肠胃真的不得了吗？他是煮了什么？
我就会觉得，嗯，我还是不得了，
我
挺过
来
了。
嗯，
对啊。
他会煮什么？好笑啊！这是你一生难解谜题。
嗯。
而你现在把它讲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结果吗？就是把你的谜题丢给我们听众承受、欸，哎，这也会变成他们一生难解谜题。
大家可以来帮我回答看看啊。
对，
也许那两个男生，
说不定他们是听众。
对啊，
就说其实刚看到了一个老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嘿，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来，
大家帮我们接龙，文字接龙一下。
为什么要逼大家
前后文哈？就是前面是一段。哦、我遇见了一个老人，
他怎样怎样，
他吃了或者是他做了什么事。
你不要给人家作文范例，你又不是什么买凤文学什么简讯文学奖。
我看了目瞪口呆、欸、觉得干老人的肠胃真是不得了，
到底老人做了什么啊？今晚会失眠，老人做了什么、
啊、
老人什麼，
请大家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就这样，拜。孩子睡了。